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真是非常感谢主，第一能够第一次来到美国的东南区啊，有的人说好像美国有一些的地区是被许多传道人所遗忘的，好像是东岸西岸飞来飞去啊，这一次我能够来到你们中间，感觉到很感谢主。第二件事情感谢主，就是能够有机会跟我所敬爱的藤牧师同工，我们以往也有同工过的机会，这一次再一次我们可以同飞机来，有同坐车到这里，很感谢主。第三件事情感谢主，就是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我不晓得主办的同工们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灵感，圣灵的带领。实在当我在去年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知道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的心很跳动，我的灵深处很响应，因为主题就表明一个方向，主题就说出了一种的渴慕。各位同工真是有属灵的看见，这确实是末后时代的主题，不单是这一次大会两三天的主题，乃是末后时代的主题，是全世界各地教会的主题，也是每一位基督徒所应该有的主题，所应该注意的、追求的、蒙恩的方向。爱的浇灌，我相信各位已经都知道了，这一句的说法乃是取自于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一节圣经背下来呢？如果你还不会背，我们就可以打开来看，太宝贵的一句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从第二句开始，请同声开口来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再一次，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来背，因为神的爱，对不起，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再一次，希望这一次我不错了。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不好？阿们不阿们？好像有气无力的，我们一同说阿们。阿们的意思是什么？有一次有个小孩说，我知道阿们就是快散会了。因为每一次吃饭外婆祷告都很长，所以祷告到阿们的时候，哎，很高兴现在开始吃饭。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吝啬说这两个字，你知道阿们的意思吗？阿们就是神的名字啊。启示录告诉我们，他是那称为诚信真实阿们的，阿们就是实实在在。我们读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心灵的深处说阿们，神啊，愿你宝贵的应许这一次应验在我身上，成全在我身上。再背一遍，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阿们。我们再一次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这一次引领我们从各地各方相聚一堂。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只有一个心愿，只有一个渴慕，愿圣灵把神的爱真正的丰丰富富的大大的彻底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叫我们真实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叫我们一举一动完完全全有新生的样式。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还没有来以前有点坐难，因为看寄来的时间表，我看不大出来我们两个讲员应当怎么样配答，是藤牧师打前锋我打后卫呢，还是我打牺牲打然后他上垒？我昨天晚上仔细地听了一下，今天早晨再听，我现在有一点明白主借着他重用的仆人讲这条主题的干线。那我就稍微的从旁来配答一点。我有三次的机会讲到这个主题，我就打算靠着主的怜悯讲到圣灵的浇灌这一方面。因为这里明明的说，爱的浇灌乃是在于圣灵的浇灌，是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若是没有圣灵的浇灌，根本谈不到爱的浇灌。如果说爱的浇灌不过是个理想，不过是一些空洞的理论，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6章说，只有那位真理的圣灵才能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但是明白真理，而且是进入真理，而且是得到那个实际。所以主的灵似乎是这样的带领，在今天上午、明天上午和明天晚上，我有三次机会就从三方面跟各位讲到这一位爱的圣灵浇灌我们所产生的奇妙的丰盛的后果。我们今天早晨首先讲到这位爱的圣灵带领我们浇灌我们得到爱的交通和连结。我们请打开旧约的撒加利亚先知书，旧约的撒加利亚先知书第12章第10节。撒加利亚在马拉基的前面，马拉基又在马太的前面，所以你若顺找找不到，你倒找就找到了。从马太福音往前翻，马拉基，马拉基再往前翻，撒加利亚第12章第10节。请听我念，我就是神，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这句话虽然是对着肉身的大卫的子孙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的，然而我们感谢神，旧约上的话都可以有新约的意义和应验。我们 也都是这一位拿着大卫的钥匙做大卫那永恒宝座的主的家里的人，我们也都是将来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天上的城的居民。所以这一个应许也是为你的，也是为我的。在这里有一个美好的又是重要的应许，神说有一天他一定必定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但是在这里有个特别的形容，叫做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大家说，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哎呀，我太喜欢这句话了，我太宝贵这句话了，这句话对我也太大的意义，太大的恩典。求就是祷告，求乃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一口呼吸。像小孩子生出来，他若是第一口呼吸不能呼吸，他就是个死胎，他生出来就死了，夭折了。假如不会呼吸，要把他吊起来打，打到他会呼吸，否则的话以下的一生就到这里为止，是一个死胎。许多的基督徒受了洗就完了，受洗受浸是他的毕业典礼，不是的，受浸是开学典礼，从今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惜他第一口呼吸就没有呼吸过来，所以就死了，可惜得很。求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第一口呼吸，以后基督徒一生的道路就发自于此，就从这里开始。祷告也是一切事工的开端。藤牧师已经跟我们提过，五旬节圣灵浇灌在耶路撒冷，他们120个人被圣灵充满，教会从此产生。然而大家不忘记，是不是这一个圣灵的降下是从哪里来的？有一个前奏，乃是120位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开了一个10天的祷告特别聚会。想想看，我们今天开特别聚会，请到最有名的讲员，也不敢开10天，开3天5天就差不多了。特别是北美洲，大家都所谓的忙，常常都是无事忙。假如我们这里开一个特别聚会，假如明年的夏令会没有讲员，从头到末了就是祷告，看有几个人报名。感谢神，这一次500多。如果东南亚，我说东南美的弟兄姐妹，你们说邵牧师你别小看我们，如果下次你们这些讲员都不来，我们开祷告会，专门开祷告会，可能有5000个人。哈利路亚，我们这些传道人就可以工作完毕回家休息了。弟兄姐妹，120位，一天祷告，2天祷告，3天祷告，那几位讲员都很会讲道，我相信比藤牧师还会讲。但是那几天他们都没有讲，大家祷告祷告祷告。而且真正说10天祷告，我后来去找圣经也找不到个10天。主耶稣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就在这里等候，没有告诉他们等多久哦，只有开会没有散会哦。感谢神，他们就很渴慕，很有恒心，寻求，尽寻求，尽寻求，寻求圣灵的富有，就像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的诗歌一样。 那十天是算出来的，是减出来的。五旬节是50天，减掉复活后显现40天，所以等于10天。那是我们后世的人算出来，读经的人算出来的。起先主耶稣没有讲明几天呢？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什么，你不要灰心，可能你那个10天比别人的长一点。因着有这样的祷告，圣灵降下，工作开展，教会诞生，福音广传到普天下，直到地极。哈利路亚。我的弟兄，我的姊妹，假若只有讲道听到没有祷告，我们是哀哉，我们什么也不会成就。我是讲道的人，我一点不敢看清这一种话语的侍奉，我更不敢看清神的儿女对神话语的渴慕。但是我今天站在这个圣坛上，我在神和人面前，我要告诉你一句从心底的话，如果祷告不蒙恩，我们无法蒙恩。如果祷告没有转机，我们的灵性不可能转机。如果祷告里面没有复兴，没有祷告上的复兴，一切的复兴都是虚假的，都是昙花一现，都是5分钟的热度。祷告，刚才滕牧师讲的那么好，不是应付故事、奉行故事的祷告，不是形式化的祷告，不是欺骗自己的祷告，不是官样文章的祷告，不是口中念念有词的祷告，那些祷告等于没有祷告。祷告完了，不要说感动神了，连自己也没有感动。祷告完了，神答应不答应都忘记了，因为自己祷告什么也忘记了。这里说的多么好，求乃是恳求，恳求，恳切的求。什么叫恳切的求？好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叫做倾心吐意的求，叫做恳求。又好像主耶稣所举的比方，在路加福音说，有一个人他半夜来的客人不能招待，他就去打另外一个朋友的门，那个朋友已经睡了，他就不顾那么多，就一直的敲门，情辞迫切的直求。祷告的秘诀是什么？有的人问说，祷告的秘诀是什么？真正说只有一个字，就是恳，恳切的恳。真是，我是南方人，我福建人，但是我很喜欢北方话，北方人讲的话有的时候很传神，很达意。他说就是从心窝子里头掏出来的，特别是山东人，他们讲从心窝子里头掏出来的，我很欣赏这个说法。那个心窝不晓得在哪，大概在这儿。哎呀，有的时候好朋友见到面，几箩筐的话讲不完，都从心窝子里头掏出来。祷告更是这样，我们到主的面前，到这位慈爱的阿爸面前，到这位亲爱为我们流血的主耶稣面前，你还有什么隐藏？还有什么伪装？还有什么虚假？都不需要，从心窝子里掏出来，倾心吐意，情辞迫切，这8个字好不好？你们谁会写毛笔？哎，藤木师会写毛笔字，请他帮你们写这8个字。倾心吐意，情辞迫切，这就是祷告的秘诀。大家跟我一起讲好不好？倾心吐意，情辞迫切。哎呀，对了，我不晓得你们的祷告会怎么样啊。昨天陈弟兄到飞机场去接我们，开了3个小时的车把我们接来，我们真是非常谢谢他的辛劳。他在一路上跟我们讲一些事，很好。他说他们的聚会，祷告的人 祷告的参加祷告会的人数跟听道会的人数的比例不会差多远。哎呀，好消息，我知道在加拿大有个很好的教会，他们主日崇拜大约能到500人或者还多，但是我更注意的，他们的祷告会能够到120个人。有一次我有位同工梅牧师去讲道，据说那一次的祷告会到了150人。真的，弟兄姊妹，无论哪一个教会，无论哪一个团契查经班，你要问他说，哎，你们聚会多少人呢？十个有九个半都是告诉你主日崇拜的人数，对不对？啊，我们主日大概有多少多少。我们知道那是靠不住的，很多只是一个肩膀抬着两个耳朵来的，不负责任的来听，也不负责任的就走了。哎呀，真正祷告的，真正教会的精华，真正主见证的骨干，乃在于那些把膝盖和肩膀摆进来祷告的人。一个教会查经班团契真正能够代表的人数，不是主日上午，乃是祷告会。你阿们吗？有的人讲阿们，我是不是听到的，是看到的。我看你嘴在动。感谢主，如果祷告会的人数的比例能够跟主日的聚会相差无几的话，那个比例越接近，这个教会越复兴，你相信吗？我们常常羡慕南韩的教会。哦，刚才藤牧师已经跟我们再一次讲到，南韩的教会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祷告，清早起来祷告，冰天雪地之下祷告，特别盖了祷告山，挖了祷告洞去祷告。我真希望去看一看，我还没去看过。我告诉你们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今年二月份我有机会回台湾去了一趟。哎呀，我以往可以这么说，从1975年我就搬家到国外，现在菲律宾五年，后来到美国三年，八年之久都住在海外。但是主怜悯，我每一年都有机会回去，有的时候回去两次。可是今年二月份我回去，给我一个很大的鼓舞。我看到一种现象，现在在台湾祷告的火已经开始点旺了一些了，当然还没有到最旺，但是无论如何，我亲眼看到，我亲身体验感受到，我里头很兴奋。我深信神怜悯这个宝岛，怜悯这1800万的同胞，那个复兴的工作就在眼前了。我举些例说，我去参加了叫做基层福音的同工们的聚会。什么叫基层呢？实在说就是中下层，不大好听，叫基层。台湾有 80% 以上的人口是属于中下层的，很多人的工作职业不可能让他礼拜天那么悠悠闲闲进教堂的，没有可能。他们做粗工的，打鱼的，挖盐的，做一些贱的业，这卑贱的职业的。所以有同工们看到这一个需要，就发起了农村福音、商业福音、工业福音等等，统称叫做基层福音。我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同工会，哎呀，受感动。我那天晚到了一步，当然因为 带我们去的人晚了，不能怪我。我进到里面的时候，不是平常基督徒会前的那种 social， 你讲讲我讲讲他谈谈，摇摇扇子聊聊天，不是那样，乃是一片主同在的气氛，大家都已经进入那个祷告的灵。他们中间有工程师，有建筑师，有律师，有教师，有牧师，各种的师都有，各行各业的，年长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大部分带着职业侍奉，然而他们真的在祷告的灵当中侍奉。我信他们的果效，他们的工作不是突然。等到我快走了，他们又一次请我，这回请我是到饭馆里吃饭。那天我又晚到了，你们也猜得到什么原因，又是带我们的人的晚了。感谢主，当他们在饭馆里头围着那个饭桌圆桌在等客人的时候，我请问我们通常是怎么个等法？一定是嗑瓜子啦，喝茶啦，闲聊天啦，一定是这样。哇，我告诉你，我进去的时候，我看两个三个，两个三个小组祷告。我的弟兄姊妹，我实在受感动，我没有见过，我可以说，在饭馆里等客人来之前，不是闲聊天嗑瓜子喝茶，是小组祷告。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复兴的前兆，你信吗？你有吗？又有一次机会，我被邀请去参加姐妹们的祷告会，跟我师母一起去的。这个祷告会的其中的一些同工跟我有20年的交往，过去他们的情况我也知道，所以呢，我的心也不那么紧张，也不那么沉重，也不太在意，可以说求主用宝血遮盖我，请他们原谅我说过去的情况差不多就是一种茶余饭后有闲时间的消遣，只是比打麻将好一点就是了。然而那一天我去的时候，我又是晚到了一点，这是晚到也有它的好处，可以看到那个真面目。他们借一个教堂的地下室，哇，我再告诉你，我一下完了那个台阶，我看过去满满的一堂，而且已经进到那个气氛当中。那位做主席的姐妹也是我的老朋友，我知道她平素的作风，可是那一天她在领唱的时候，我知道她跟从前不同了。台湾来的人都晓得这句话，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圣灵充满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可以说我不注重感觉，你可以说我不注重兴奋，可以，但是你不可能说圣灵充满了以后还跟从前一模一样，不可能，因为圣灵是活的，圣灵是大有能力。那位姐妹已经是，她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夫人，受高等教育，也已经是做祖母的人了，而她领起唱来比你们这些年轻笑脸给还有力量。我顺便说，会前的代唱师不应该多讲是对的，我看到你们的同工手册叫你们领唱的人少讲一点，但是你不要忘记，会前代唱师乃是烧火，我们讲员是炒菜，你是点火，你们领唱的人要负责把这个炉火烧旺，我们这个大师傅这个菜往底下这么一倒，嚓一下子 又熟又香。假如你们临唱这个火没有烧旺，冷锅冷灶是炒不香菜的，就是熟也是勉勉强强不好吃。顺便说的，今天领唱领得很好，我自己很喜欢领唱诗的，我巴不得这几天我不讲，每一堂我帮滕牧师领唱，然后他讲道，哎，你们吃得更香一点。我把这些例子讲给各位听，哎呀，乃是给各位住在海外的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时代真是到了末了了，这是末后的日子，主说他要用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只要有血有气的，你都需要，也都有这个资格，也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可能，神要恩待你。你们若是从香港来的，或者从东南亚其他地区来的，原谅我，我最近没有去拜访。我们大家要彼此带到，虽然隔这个大太平洋，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国，不要忘记我们的同胞，正如同他们不忘记我们一样。我们不要乐不思蜀，我们要勿忘在举。我说这个话不是政治上军事上，我说这个话是属灵上。基督徒岂可以不爱国家？基督徒岂可以忘记他的祖国？无论是但以理、尼西米、以斯拉、以赛亚，他们都是非常的爱国分子，但是他们爱的方法比用政治用军事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用祷告的，用属灵。我刚才讲的祷告，真正的祷告是恳求，恳切的求。难处就在这里。你说邵牧师啊，别谈了，别说恳求了，我一听的祷告就吓跑了。有一个时期，有一个教会来一个强迫中奖，讲到完了不许走，分组祷告。有一些平常不习惯祷告的人吓坏了，下一次聚会宁可牺牲讲道也不敢来参加祷告。我不晓得美国东南区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一种的恐祷病。你知道被疯狗咬了有一种恐水病，看着水就怕。我不晓得基督徒有没有恐祷病，一听到祷告，哎呀，拜托短一点啊！一听到说祷告啊，好了好了，你祷告，我阿门好了。结果你阿门呢，这是说只有天知道，人都不知道，不晓得他讲了没有。不正常，弟兄姊妹，不健康，你不要原谅你自己。你不要说我来聚会就不错了。我再说，如果你第一口呼吸都呼不出来的话，你的属灵的生命的道路到此为止，没有前途的。那怎么办？如果我现在已经很会祷告，我还要来听你讲道吗？感谢主，主知道，圣灵向我们施恩，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恩，叫什么恩呢？这里说，我必将那施恩，下面是什么？四个字，叫人恳求。你不会求，他施恩叫你会求；你不会祷，他施恩叫你会祷。你求是求，自己也知道不恳切，祷告来祷告去，就那么两句话，自己听了都烦，讲来讲去就是感谢赞美主，赞美感谢主。主啊，求你保守我今天三餐吃得饱，晚上睡得好，出门不撞车。
祷告了两天自己也烦，这不是明明是重复话吗？主耶稣说重复话免了，那糟了，没话讲了。好吧，天父啊，我们还没祷告以前你都知道了，一切你看着办吧。奉耶稣的名阿们。上班了，下个礼拜再见。我是 说笑话吗？这是不是真的事？我们外面在笑，我们的眼泪在里头流啊，我们的心在滴血啊，这是神的儿女的真实的光景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带领查经，哎，来了，有兴趣查经。哎呀，这个该隐的妻子到底是谁啊？哎呀，这亚伯拉罕到底是活了几岁的时候他父亲死的？哦，然后天堂里头到底有没有各样的设备啊？有吃的有喝的，然后设备不全怎么办呢？查经，这叫查经，其实就是钻牛角尖，走死巷子，死胡同。这个有人有兴趣？好，我们现在来唱诗。哦，很多年轻人很有兴趣，很会唱，也会背。我们现在来祷告。糟了，不来了，不来了。主知道，主知道。感谢神，圣灵来向你，就是你，不要看别人，向你是一个大恩典，叫人恳求。施恩叫人恳求，叫你恳求，叫我恳切的求。今天我不怕你们见笑，我是个传道人。你想传道人是不是很爱祷告？传道人是不是很爱祷告？哎呀，我真是发现好多可爱的弟兄姊妹在点头，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在这里好几位传道人，我告诉你们个真相吧，你不要以为传道人个个都很爱祷告。现在吃饭了，请牧师谢饭，不得已要祷告。现在我们要散会了，请牧师结束祷告，我们要祷告。那在家里面也是要祷告，在预备讲台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信息，带领同工会的时候开头祷告。真正里面有没有那个渴慕花长时间祷告呢？请你们为各位主的仆人使女所有的传道人祷告。我所知道很多的传道人祷告不是没有，是不够，差得很远，包括兄弟在内。我不怕你们笑我，我自己感觉到惭愧，我感觉到我悔恨，我感觉到我可以忙那么多的事，在外面一天的奔跑，接触许多的人，办许多的杂物，可是我自己承认，在神面前进入幔内与主面对面交通恳求祷告不够，不够，不够。感谢神给我一个很好的妻子，她是一个很忠心祷告的人。她的祷告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为她丈夫的祷告而祷告。她知道这个传道的丈夫如果没有祷告，她都不能讲道，可以讲都是鸣锣响钹，花拳绣腿，叫人听了很高兴，舒服一下，当场好像一种属灵高尚娱乐，并不能留下什么真实的东西在人心里。但是我也愿意在这里向你们坦诚地做见证，只等到圣灵，就是这位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我的时候，又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传道人也不一样了。我很爱读经，我也爱看书，我还很爱打电话，很爱跟人听改。 因为很多人听不懂广东话，说跟人家聊天，很喜欢探访，很喜欢开会，喜欢做很多的事。但是我比例起来说，祷告不够，实在是不够。但是感谢主，施恩叫我恳求的灵临到我的时候，哎呀，祷告，那个渴慕祷告的心油然而生。所以我说，祷告不是一个行为，祷告乃是一个生命。祷告不是外面的一个行为，你看一个人眼睛闭了，口中念念有词，这个就叫祷告吗？不一定，可能他在自言自语哦。主耶稣也讲，那个税吏在那自言自语，他不是祷告，他是报告。有的人的祷告是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都在为别人代祷，其实都在控告，不是祷告，是控告。主啊，求你可怜我们教会牧师，那讲到一点能力都没有，主啊，求你怜悯他。这个不是祷告，是控告。祷告不是报告，主啊，我奉献十分之一，我一定一天一个礼拜进食两次，那是法利赛人式的。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一种生命，祷告是内心的渴慕，祷告是一种如母之情啊。如母之情就是像 baby 爱慕妈妈的怀一样。哎呀， baby 在哪里都不能安息，在哪里都不能觉得满足，等到他在妈妈的怀里得到妈妈的拥抱的时候，妈妈的奶喂在他的小嘴里头的时候，满足。他什么都不晓得，他有一个如母之情啊。弟兄姐妹，我问你，现在对祷告是不得已的呢，是勉强的呢，是不敢不祷告呢？不敢不祷告就怕灾祸临到，还是有一种渴慕，一种如慕之情？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你需要施恩叫你恳求的灵更多的浇灌你。这一次的聚会，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你不要回去，你多留两天。大会讲员走了，主办人员走了，你自己要在这里跟神办交涉，这里成为你的亚伯渡口，好像雅各一样。上帝，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过去。你若向神认真，神一定向你认真。请你记住这句话。为什么你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游游荡荡，似乎祷告又没有祷告，好像祷告又不是真的？因为自己一向对这个问题不认真，得过且过。好像说没祷告嘛，我又有祷告了，所以自己的良心被贿赂了，贿赂你的良心，良心被收买了。你怎么能够说我没祷告啊？我每次吃饭都祷告的，睡觉前一定求主保守的。不够，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真说，神啊，这个恳求，这个恳字我没有。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我。我自己不能救自己，我自己不能复兴自己，我自己不能改变自己。我知道因着我的祷告这么贫穷软弱的缘故，所以我整个属灵生命是软弱，整个属灵生命是整个属灵生活是贫穷的。哦，主啊，现在讲台上已经把我点出来，我的关键在于祷告。神啊，求你可怜我，施恩的圣灵啊，求你浇灌我。你若肯这样认真的去求，你试试看，结果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传道人不一样，团契主席不一样，各位同工不一样，连一个最软弱的小肢体也变得不一样。教会的复兴，个人的复兴，不再是只是听别人做见证，很好听，很兴奋而已。别人身上发生的事， 同样的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到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哎呀，感谢主，这么真实啊，施恩叫人肯定。